我们上次给大家说到呢，清太宗的传承啊，从这个灵山清晨臣子这句话呢，当中包含了两种传承当中的金口传承，然后他这个清太宗的子冠呢，并且是知者大师亲自啊说正道的，他并不是文字之师。如果是文字之师的话，那只是根据经典把这个文字摘录出来汇集在一起，那这种意思。然后在这句当中，大疏妙物物子冠也，这句话呢告诉我们清太子冠是经过智者大师他自己亲自啊正道的。三昧所修修子冠也，这句话告诉我们清太宗的子冠智者大师这个正德，他并不是这个天生生下的正德，他也要经过修持。要鼓励大家，我们如果要修的话啊，我们像智者大师他能够证道，那我们如果要修的话也能够证道。三昧所修修止观也，众定而说说止观也，众定而说说止观也，智者大师的横说直说啊，说来说去无非多是在告诉我们修行止观的法门。这句话当中告诉了我们清太宗的教理，它不是啊、这个空头理论，它每一句每一言多是指导我们学人怎么样去实际的知道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这句话重点来说说直观也，所以这几句话呢，我们应该很好的啊、理解这几句话。清太大师灵山清晨晨之冠也，大疏妙物物之冠也，三昧所修修之冠也，重点来说说之冠也。这四句话多是有它的啊特殊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句话大家应该好好的注意。好了，我们接下去呢是讲到下面这句，不曰说及心中所行法门。我们在这句话当中是告诉我们说，清太的三大部五小部啊，它的来源多是智者大师当初在大苏山的时候大悟《法华三昧》啊而来的。这个是第一个来源。后来智者大师又在天台山华顶啊苦行头陀所得到的境界，说及心中所行法门。上面重点来说说之观点，他这个来源呢，一个是在大苏山大悟所得，后来呢又在青台山苦行陀陀，他把自己所得到的境界和盘托出，以告诉我们的后学。所以这里的啊，说及心中所行法门，也就是说知者大师随便的一说，这么熟悉的不打草稿啊，
不奇怪。什么原因呢？他只是说出了他自己心中平时所修的法门而已。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干哪件事情跟得很熟悉，专门是干那件事情的，那不需要汇集资料，不需要打草稿，我一上台就随便一讲就可以讲了，因为我很熟悉。说这句话，说即心中说心法门，那只是这大师啊，他自己平时所修的法门而已，啊，很熟悉。所以一部模糊直观啊、哦，这个现在的四种直观呢，都是智者大师他自己所修过的、所证过的，说随便的一说啊，这么熟悉不打草稿，好，只是说出了他的自己平时所修的法门而已。这句话。故曰说己心中说行法门，那这个意思了。好，我们再看这句，这支台教终不虽法，要归不出止观。这支台教啊，终不虽法，这个宗什么意思呢？宗是啊、哦，这个主旨的意思，啊、哦，它的主旨意，或者是遵从意啊、哦。这支台教终不虽法。这个这支什么意思呢？者，者就是赖者之啊、哦，就是赖之，或者是采之，那这都可以。那这句话的这支台教终不虽法。要归不出止观明记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根据上面所讲的重点来说，说止观也，故曰说己心中说心法门。与上面这样的这个连贯起来看这句文句，啊、哦，我们耐之或者才之，听开教理。它的主旨或者说遵从的部分啊，心的教理所遵从的主旨虽然法多，虽然很多啊，终不虽法。终是主旨意，遵从意啊，是遵从的主旨虽然很多，它的主要的范围呢要归啊、哦，要是主要的范围，归是归宿点，那主要的范围，最后的归宿点啊，没有超出止观而法，所以叫做要归不出止观啊、哦。这里要归哦，要呢是要，归那是归宿的地方。台教终不虽法，要归不出止观。好、哦，我们这个连起来呢，就是很简单。听台中的，啊、哦，我们读到这个地方才知道，听台中的教理，他说遵从的主旨虽然法多，法就是很多的意思啊、哦。他主要的范围呀、啊，最后的归所点呢，没有超出止观。所以我们学听台止观呢，啊，教理虽然呢，他却觉得很多。那没关系，千变万化不离其中，无非是给我们 说明质问的心法。所以对于听他的教理，你掌握的越多，也就是对于法各说对所修的法门呢、啊，掌握的越丰富，啊，对我们修行呢是越有利益越有好处。啊，这里我们学了这经的序文之后，那我们对经论中的这个概念呢，它的轮廓呢，大体的都掌握好了。好。说这里序论的确的确讲得太好了，我没有这个学过学这篇序论，你直接进入到天台中的这个教理或者修行这方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跑进去跑不出来的。哎呀，你看这到处都是，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始学起。那我们学了这部序论呢，首先大纲的给它抓清楚了，拎清楚了，哦，那你再学下去呢，好了，不糊涂了。说这个序论一定好的要学啊。哦，下面色执妄不着于明听胎道，啊，色执妄，色什么意思呢？色是泛气，啊，泛气是泛气的意思。色执妄不着于明听胎道。这句话的意思说，你如果放弃直观恶法不修，那你就够不上说已经明白了听胎的修行之道。啊，色执观不足以听胎道。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你学了很多的这个唯识啊、三论呐、啊、法音啊，哦，你学了很多的教理，然后你如果放弃止观，不学不修，那你就不算了，你真正的掌握了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像这句话当中呢，特别要注意。天胎道，大家知道这个天胎道，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就知道了。天胎的修道法，天胎道，天胎中部虽法要出啊，这个要归呢不出止观。好了，天胎道就知道天胎它就是止观道。听胎道就是止观道啊。那这里呢，止观道，止观是什么呢？止观就是定慧。止观呢就是定慧啊。定慧是什么呢？好了，定慧是整个佛法的中心。定慧呢是整个佛法的修行法则。也就是定个是整个佛法的修行中心方法。我们从上面这句当中的灵山清晨晨止观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佛的正法它代代相承啊，释迦牟尼佛传给了迦叶尊者，由迦叶尊者传给阿难，啊，阿难像一直传到这个摩天帝啊、三藐和修啊、达摩居多啊等等，啊，代代相承呐、啊，到了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写了《大庄严论》啊，《无为论》，其中的中观一品把精要含之于中，传到了中国，被我们被其慧文大师所悟得，而这样长长相传，传到了智者大师。宋朝的啊智谈大师说的，他说若无生中止三观行门，其实足龙树终被其并揽月师之相承，然 佛祖所传无非止观二门，舍止观佛祖不所传。好了，这句话当中首先呢是告诉我们啊，止观啊，听它的止观道是哪里而来的呢？无声中止三观的行门，龙树到比丘，比丘到朗月，朗月到智者大师，啊，这样的佛跟祖师所传的是什么呢？无非止观二门，舍止观，啊，放弃了止观呢，佛祖无所传，佛祖的传，佛传给祖师的，啊，祖师传给祖师的。就没什么可传的了。啊，自己那宋朝的自己那讲得很好，这舍止观呐，舍止观，佛祖不说传。好嘞，我们从这几句话当中。就可以理解我们现在序文这里所讲的舍止观不着以明天开道，我们从这句话当中可以进一步的理解，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放弃了天开止观而法不修，那也就是说你顾不上说已经明白了整个佛法的修行原则，哦，就顾不上说明白了佛法的修行之道啊。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开道，那如果换这句话，那就可以说过来啊，你放弃天开止观不学，那也不足以已经明白了这个整个佛法的修行方法。天台宗啊，也称为观中正统。哦，天台宗呢，也称为观中正统。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说，那不可以离天开止观了，另有正统了。天台宗被人家说称为观中正统，啊，离开天台也没有什么，还没有另外一个正统了。所以说，天台道啊，就整个佛法之道。这里的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那我们从这句话当中就可以体会到天台止观的对整个佛法的啊，哦，举足轻重。由此可以知道啊，这句话呢，我绕个圈子啊，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啊，现在序文是翻过来的，第一章的后面，上面所讲的舍止观不足以明天开道，下面这一句说不足以一听开教，那不着以一听胎教呢，前面还得加三个字，就舍止观这三个字呢，应该是连贯而来的。啊，其实第一句的舍止观不着以一听胎道，舍止观不着以一听胎教。好，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去读啊。这个书本上不要查啊，我是这个水平就这样跟大家讲。如果放弃止观，舍止观呐，那就是啊，不能呐，去讨论这天台教法。 这个意义啊，
在这里是讨论的意思，
讨论学习的意思。不着一听，不着矣，一听胎教。那就是说，如果放弃了直观二法不学，那就不够资格啊，来讨论或者论说听胎中的教理。所以不着一意听胎教。不着什么意思呢？不着就是够不上的意思啊。不是，就是不够资格。啊，前面的这一句“色之光不着矣，泯听胎教”，那也是顾不上的意思，差不多的啊。第二句的“不着矣，亦听胎教”，那就是顾不上或者不够资格去讨论、去论说，说自己已经是通达了听胎中教理。啊，你没有这个资格的话，你不够资格说听胎教。什么原因呢？我们从上面这一句说的，重病来说说之功也，知德大师横说竖说，无非多是在告诉我们止观之道，说止观。你连止观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去讨论听胎中的教理呢？好，所以这句那真的很好。啊，色之观不着矣，听胎教。前面的听胎道，那就是整个佛法的啊中心。那这里听胎教呢，大家就可以知道，那就是指的是整个佛法的教啊，整个佛法的教理。听胎教啊，那就是整个佛法的教理。我们为什么说放弃了直观二法不学啊，就不够资格去讨论佛法呢？
我们记得你既然说听胎教啊，就是整个佛法的教理，那范围如果再扩充的话，这句不作矣，不作矣，亦听胎教，那就是不够资格去讨论啊，去论说佛法。那你如果是我佛法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听，那你如果是直观不学不修的话，那你还够不上去谈佛法，那也就这个意思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佛法重在实行，才能够真正得到利益啊。那你如果是空说的话，那有什么用呢？啊，第二个原因，如果放弃听胎之学，而想认识这个佛法的本意啊，智勤大师怎么说呢？啊，智宽大师怎么说呢？他说啊，未着矣。他说不够资格，他谈这个。智鹏大师他的意思怎么样？什么意思？他说从佛法传到了中国以来，啊，有的弘扬几部经书，有的弘扬几部论典，到处不同，很多，但是呢，是为论。己心，辅圣教东渡，经论平衡，唯论己心。智勤智鹏大师的意思啊，他只是啊随便的论啊，自己心里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母子正义。
知道佛的正义在哪个地方，哦，知道自己所想的想什么叫什么。所以在当时的话，各种的说法，各种的制度啊，互相相趋相左，好、哦，但是有南山北七，在我们这个南方呢有三家，在北方呢有七家，多说自己对，啊、哦，有利阴教的，有利什么宗的，你们这个在那个其实纲要里面好像已经讲了，应该有的啊，学问里面好像是有的。但是南山北七呀、啊，互相竞争，教化与当时，自犯大师把比喻成了呢，就像离散小王，哦，就像这个小国家里，那都是这个各个小国家一样，妄自称大。他不知道外面还有壮人宋王，还不知道有大总统在那里。这个原文说：“夫啊，由夫立上小王万子尊大，而不知军人飞行同御四海，唯德之圣也。”他说呢：“唯我知则大师啊，听众之圣。”备足功德，只有我们智者大师啊，啊，他是这个听声圣人，具备了做恒种种功德，依于法华而得大悟，所以说出止观大道，为万事法。听台的这个代代相传呢、啊，成为永久的修行法则的啊，万事法。当时智者大师说止观之道，说法华经的道理，胜破观者世的法门，偏让当时的世宗。当时南山北七，北七呀、啊。万公披靡啊！这智者大师一讲，他们这一下子都给我讲说啊，万公失据。本来的这个南山北七的各说各有道理，大家把自己这个各说一方，各弘一方，然后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听胎之道啊，听胎之传出来呢，听到智者大师的教理，大家都是一下子满了手脚，你说怎么样？啊，守好自己的意义啊！说当时很快呀、啊，听台的这个判教统一了我们中国教内的啊，中国界内的各个宗派的各个宗派的意见呢、啊，就得到了统一了。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汉教呢，各宗各派基本上大家都承认，听台宗的汉教呢非常殊胜，啊，所以智凡大师称赞了智者大师说：“非夫今生圣神，岂所能为此大义也者哉？”啊，如果不是这个听是圣人的话。怎么能够做的这么是大事业呢？所以最后的他几句话，这个一包括啊、哦，概括说：然则欲使佛法义者，其为听胎之学乎？
然则律师佛法之义者，其为天台之学乎？
上面讲了很多啊、哦。
然则，然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你想认识佛法的宗旨和本意，其为这个里边唯一的啊、哦，只有天台之学呀、啊，
这个解决了。
啊，只有这个天台之学啊，
所以我们在序文里说，色子观不着以天台道，色子观不着以义天台教。啊，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之所以这样讲，老师告诉我们。放弃了天台的教理和直观不学，那就顾不上说已经啊去讨论学习佛法。说这句话不着以义天台教，好、哦，它里面包含了有很多的这个啊内涵在里面。我们之所以。这个天台教就是佛法之道，佛法之教啊，整个佛法的教理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啊。
好了，我们既然知道这个天台教理的这样的殊胜，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故若道者不可不学。
好，我们看下面这句啊，
故若道者不可不学。
在序文当中的啊第一章背面的第四句第四行，故若道者不可不学，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故者所以，从上面我们也明白了，所以呢啊、哦、要进入佛门要修道的人不可以不先学习止观。
不落道者不可不学。
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陈实论卷第十五止观篇里面说的，一切善法从修那啊、哦、从修而生出来的，皆为止观所摄。一切善法从修而生的，多是止观所包摄啊。所以我们进入佛门要修道的人不可以不学，什么原因呢？因为止观呢是修行的总要法。所以叫做不落道者不可不学啊，止观是修行的总要法。我们是不是这个学了又不管它呢？那不对，学者不可不修。我们看下面这一句啊，学者不可不修。我们学习了止观，不可以不实地去修。如果只学而不修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了脱生死，所以叫做学者不可不修。我们对这句话啊是特别的要重视，对这句话呢特别要重视。我们很多的人不是说别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过去的有很多的老法师，包括现在的有很多的出家人，可能一讲起佛法都是头头是道，教理通达得很，
但是他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啊，学而不修。这个第一，这个作者他为什么特别讲这句话呢？学得不可不修呢？啊，我们应当要知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句话我们经常啊会挂在嘴巴上，啊，但是从来呢没有好好的去体会这句话，去用这句话来彻底自己，好好的去修行。人生我们已经得到了，佛法已经也听到了，然后在佛法当中这么多的法门里边，我们能够听到听胎教理的话，这个的速胜啊，我们应该说是难上加难啊。何况呢，我们现在修行的条件呢，都已经具备了。很多的这个丛林里边、寺庙里边啊，那么都有这个禅堂或者是念佛堂。如果是没有禅堂、念佛堂的话，啊，多是基本上的。过去呢，这个寺庙有重庭还有事情，现在呢几乎都不重，寺庙的事情都比较轻松。修行的条件呢，基本上都具备，但是你看，就是很多人不愿意修行，啊，非常可惜。所以劝我们是。学者不可不修啊！说我们想想自己的话，我们过去生生世世当中啊，多是在生死的苦海里边忍受着无边的痛苦。那在这一辈子啊，有幸我们得到了难得的人生，那说明了什么原因道理呢？多是由过去的善业而来的，啊，说我们这个身体呀，它的素胜呢，纵然是如意宝珠，还比不上我们这个身体的价值啊。胜于如意宝珠啊，千倍万倍，有过之而不及。那什么原因呢？你如果一包的最多不能给我们了脱生死，我们借用这个身体可以了脱生死，那这如意宝珠呢，最多给我们这一辈子的利益，而且呢很危险，人家知道了以后，你有如意宝珠，人家把你杀死掉了，很危险，一辈子的利益。你如果借用这个身体去好好的修行，那了脱了生死以后啊，遨游十方佛国，啊，不要这么辛苦的拖了100多斤重的这个鹿，这个尸体呀，啊，鹿蹄那跑过来跑过去，还要给它吃东西，还有个拉尿。你如果这个上飞机到车上，如果找不到厕所的话，就是糟心的不得了，啊，那就麻烦了。啊，说我们这个身体呢是胜过如意宝珠的价值千倍千百万倍啊！所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难得有幸的，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人生，应该去做什么事情呢？大家想想看，应该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不要使令这个身体呀，啊，白白空过。大家想想看，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你看，你如果用黄金，这个世界上黄金比较宝贵，我用黄金去换了一颗坦丝，你说这个合算不合算？
你看，但是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往往就犯了这个错误，以这个非常难得的人生呐、啊，哎呀，不去去干最有意义的事情，多去干大家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一打电脑通宵，是不是啊？你说你把你的生命浪费掉了，你等于就是拿黄金呐、啊、去换一个躺尸。所以我们应该呀、啊，这个珍贵的人生、难得的人生，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去工作。大家知道，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莫过于修持正法。好，好了，这个话题我们第二节课继续给大家讲下去啊、哦！好，下课。